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打击强迫劳动，美国政府21号起禁止新疆产品进口；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帮助台湾加入其他贸易协议
；FBI 局长说，中共的黑客计划超过所有主要国家；
摩根大通 CEO 警告，一场经济飓风正在发展的路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乌战争即将届满百日，乌克兰赫尔松的地方官员拉古塔说，乌军已经跨越古列茨河，并从北面、西北面向南进攻，已经收复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20个村镇。乌军会继续向南推进，收复整个赫尔松地区。另一方面，卢甘斯克州长盖代透露，北顿涅茨克地区市内的巷战仍在持续，但俄军目前已经占据了北顿涅茨克市的大约80%的区域。受到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影响，丹麦以近67%的公投支持率加入了欧盟共同防务体系，这是丹麦在欧盟事务上公投支持度最高的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国家见到了俄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纷纷对乌克兰伸出援手。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受访时表示，如果基辅获得来自美国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第三国可能会被卷入俄罗斯同乌克兰的战争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战争已经造成243名孩童死亡，446名孩童受伤，另有139名孩童失踪。他还说，有20万名孩童被强行带往俄罗斯境内。
俄乌战争超过3个月，美国持续通过金援和提供武器资源协助乌军对抗俄军的入侵，唯一的底线是美国不直接介入参与战争。但据白宫指出，对俄国的黑客攻击不算是直接介入，意思就是没有违反美国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长和网站司令部司令仲宗根周三对媒体说，美国执行了一系列的数字行动来协助乌克兰。外界好奇这是否违反不直接介入战事的方针。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同一天指出，任何针对俄国的资安和网络行动都没有违反美国避免直接介入俄乌军事冲突的政策。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前，拜登总统已经多次强调不会派美军作战，因为这将导致世界大战爆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提供资金和武器，训练提升乌克兰的抗敌能力。如今还将提供乌军期盼已久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美方则保证不会被用于攻击俄国本土。
拜登政府1号撤销前总统川普对古巴设下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终止川普政府对哈瓦那以外机场下达的禁令。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美国运输部在国务卿布林肯要求下发布这道命令。布林肯说，这项行动是为了支持古巴人民，也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政府早在5月16号就宣布将解除一系列针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川普政府于2019年、2020年发布了一系列航空限制，意在对古巴的政府加强经济施压。在川普任内，运输部对飞往古巴的包机定出每年3600万的上限，随后也暂停私人包机飞往古巴。运输部并禁止各包机飞往哈瓦那以外的机场。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说，古巴利用观光业和旅游业资金协助他在委内瑞拉的暴行和干预，不应该让独裁者从美国游客中获益。在美国各航空公司班机客满，一些还面临人力短缺的情况下，目前还不清楚会增加多少新航班飞古巴。
朝鲜上个月承认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官方公布的单日新增发烧病例一度突破30万例以上，近日则逐渐降到10万左右。但是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1号在记者会上对朝鲜当前的疫情发表评论，他说，世卫按照目前掌握的资讯推断，朝鲜本地的疫情正在变糟而没有好转的迹象。莱恩进一步喊话朝鲜政府，呼吁朝鲜提供更多关于当地疫情的新信息。他说， 和其他国家爆发疫情后的典型反应不同，朝鲜并没有和世卫分享更多的敏感数据，使得世卫在分析全球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时受到阻碍。莱恩说，由于欠缺来自朝鲜的必要数据，世卫很难向世界提供妥当的分析。他强调，世卫组织过去曾经多次向朝鲜官员表态，愿意提供技术援助和物资，包括在至少三个不同场合释出支援疫苗的态度，但都没有下文。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6月1号警示，猴痘和拉萨热等地方性流行病疫情正变得更加持续，发生更频繁。而英国卫生安全局1号说，猴痘正在英格兰地区通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播。根据路透社报道，莱恩指出，气候变迁导致干旱等天候状况迅速变化，动物正在改变觅食行为，以至于通常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在人类身上越来越常见，疾病在人类社区内传播的能力也正在加强。世卫组织说，截止到1号为止，已经收到非洲以外的30个国家超过550例的猴痘确诊病例报告。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英国5月31号新增34例确诊，累计共有190例确诊病例。这34例确诊病例在出现症状后的21天内曾有欧洲多国的旅游史。据统计，英国光是在伦敦的猴痘病例就有132例，其中有111例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是其他男性性行为者。
2021年12月，拜登总统签署了获得两党广泛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规定，在获得总统签署的180天之后，这部新法将全面禁止美国进口商从新疆地区或者跟这个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口产品，除非他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专案组代理执行主任蒙顿周三说，他的团队已经获得充足的资源，准备好从6月21号开始执行这项法律。路透社报道指出，法案21号生效后，进口商可以选择把禁止的货品再出口回原产国，任何豁免都需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专员的同意，并向国会报告，得提供证明文件以及清楚而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才能证明产品供应链没有涉及强迫劳动。强调豁免的市政门槛相当高，如果有进口商通过欺诈等行径规避，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有权开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摩根大通 CEO 警告，一场经济飓风正在发展的路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SpaceX 昨天证实，最早可能在7月份开始部署星链卫星网络初期阶段中五个轨道壳中的第四个。按照计划， SpaceX 星链卫星网络初期阶段将发射4408颗卫星，分别部署在五个轨道壳上，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低延迟、高速互联网。这些轨道壳是依据轨道倾斜度和轨道高度区分的，每个轨道壳就像是包裹地球的外壳，由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球体周围的卫星群组成。 SpaceX 证实已经为不早于6月底的卫星发射申请了通信许可，这将标志着 SpaceX 将开始发射所谓的极地星链卫星。这些卫星也配备了激光链路，将有助于连接地球两端的星链互联网用户。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周三在 Facebook 上发帖说，他将离开这家工作了14年的公司。此前，他和 Meta CEO 马克扎克伯格密切合作，推动了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的发展。桑德伯格在2008年初加入 Facebook， 成为公司的第二号人物。桑德伯格上周末把他的决定告诉了扎克伯格，他将继续在 Meta 的董事会任职。消息公布之后， Meta 股价短线跳水，跌幅超过 4%。
Instagram 周三宣布， Instagram 的用户将能够开始看到他们所在地区失踪儿童的 Amber 警报， 这项功能首先在美国和其他24个国家地区推出，并计划将来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Meta 的信任和安全总监瓦舍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警报将包括有关失踪儿童的详细信息，例如照片、描述、绑架地点以及其他可以提供的任何可用信息。用户还可以和朋友分享警报，以进一步传播失踪儿童的消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三表示，美国公司正在遭受中共黑客的入侵，中共政权有一个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加起来都大的黑客计划，美国人必须小心。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出席波士顿网络安全会议时表示，中共的黑客计划是长期的，而且有具体的长期经济目标，不但规模庞大，而且从未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雷说，如今中共显然是一个与俄罗斯非常不同的威胁，因为中共政府是系统的为长期经济目标而进行黑客攻击。雷强调，中共黑客的运作规模是俄罗斯无法企及的，他们有一个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加起来都大的黑客计划。中共窃取的美国个人和企业数据比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他们没有显示出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的迹象。他列举出美国公司遭受中共黑客侵入的实例，并警告美国人加强防范。雷提及，美国特别关注从乌克兰冲突中获得的更广泛适用的教训。我们不是唯一的一方，我们知道中方正在仔细研究乌克兰冲突，他们正试图找出如何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以在对台湾的可能攻击中阻止或伤害我们。他表示，当美国在考虑如何抵御中共对台湾的潜在侵略时，如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教训，包括关于军事介入的时刻或更早与对手作战的紧迫性等等，都是同样适用的。雷说，尽管俄罗斯在全美范围内的潜在网络接入可能很广，但与中共对美国的网络渗透或侵入相比，俄罗斯显得太微不足道。不过他也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等都一样，基本上都在雇佣网络罪犯，实际上都是网络雇佣兵。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主管亚太地区贸易事务的副贸易代表沙拉比亚奇星期三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会晤，双方联手推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旨在为双方给予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贸易优先要务，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的办法。台湾行政院一号宣布，台湾与美国将以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启动贸易谈判，涵盖11项议题，以便未来能获得高标准、具经济利益的贸易协议。首次会议预定6月底在华府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高度评价美台新推出的21世纪贸易倡议。蔡英文说，面对全球经贸的剧烈变化，政府除了维持对外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台美双方更积极进行经贸上的沟通对话，深化多项合作议题上的具体策略及路径，让台湾在参与区域经贸的整合上更具有动力。拜登总统上星期在访问日本时宣布成立被外界视为旨在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一共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是其中并未包含台湾，让台湾方面颇感失望。台湾行政院政委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5月20号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级会议时 曾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当时就曾表示后续会有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具体行动。根据彭博社和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内容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内容很相像，因此可以被视为美国对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首轮创始成员的一种补偿，未来对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其他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都很有注意。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周三警告，一场飓风正在袭击美国经济的路上，没有人知道这个飓风将是一个小飓风还是超级风暴。请听报道。
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周三在纽约市举行的自主战略决策会议上说，他对美联储的量化紧缩政策以及乌克兰危机对粮食和石油价格的影响感到担忧。戴蒙说，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经济飓风做好准备，并建议投资者也提前准备。从去年年底开始，在投资者为美联储结束低息利率政策做准备时，股市就受到了冲击。随着通货膨胀率处于数十年来的高位，供应链中断和冠状病毒大流行也加剧了这一状况。这让投资人担心美联储在打击物价上涨的同时会使经济陷入衰退。虽然最近几周美国股市从断崖式下跌中反弹，因为人们乐观地认为通胀问题可能正在缓和，但戴蒙周三的发言似乎打破了经济已经触底的希望。戴蒙提到，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外汇交易公司成为美国国债的三大买家，但美债规模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玩家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吃下这么多的份额，这是全球资金流的巨大变化。戴蒙说，我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我已经准备应对至少是巨大的波动。此外，戴蒙也强调，现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量化紧缩，看教科书可能也就是50年一遇的那种。戴蒙主要担心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美联储已经发出信号，他将拧转其紧急债券购买计划，并缩减其资产负债表。量化紧缩会定于6月开始，并将逐步增加到每月减持950亿美元的债券。另一个担忧的因素是乌克兰战争及其对大宗商品的影响，包括食品和燃料。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指出，中共是美国长期挑战，需要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指出，中共是美国长期挑战，需要联合盟友共同应对。
乌克兰承诺不用美国提供的先进火箭打击俄罗斯境内。
警方说，枪手在俄克拉荷马州医院杀害4人后自杀。
白宫宣布婴儿奶粉进口新计划，从英国和澳洲进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周三呼吁联合国解雇人权事务负责人，说他充满争议的新疆之行是一场中共宣传之旅，期间对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视而不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最近去了一趟新疆，这是他6天中国之旅的一部分。 但是经过这次受到北京高度限制的访华之旅之后，巴切莱特在讲话中对中共赞誉有加，即使批评却也很有分寸。人权高专版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多方愤怒，哈利对此做出严厉回应。哈利在给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的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继续让中共收买机构负责人，把他的灵魂出卖给了中共当局。现在人权理事会的负责人开始了对中共的宣传之旅，对种族灭绝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呼吁要么联合国开除米歇尔巴切莱特，要么各国应该放弃对联合国的资助。
据白宫周三宣布，美国将从下周开始进行运输海外婴儿奶粉的第三轮和第四轮行动。拜登总统昨天主持了同力结石集团、嘉宝等几家婴儿奶粉制造商高管们举行的视频会议，希望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解决美国婴儿奶粉短缺问题。这一次除了欧洲奶粉，澳大利亚奶粉也在交易之列。白宫宣布，澳大利亚婴儿奶粉制造商 Bubs Australia 公司将使用跟美国国防部签约的商用飞机，分别在6月9号和11号从澳洲墨尔本向宾州和加州发送大约460万罐8盎司包装的婴儿配方奶粉。另外，从6月9号开始，在三周的时间里，把英国康多密尔婴儿配方奶粉从伦敦运送到美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承接了免费运送工作，所运输的婴儿奶粉可以满足370万罐8盎司瓶装的需要。这些新进口的奶粉将对美国的新生儿家长有所帮助，但不会立即结束供应短缺问题。
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6月1号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已致有四位民众遭飞石砸中与遇难，伤者增加到41人，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雅安芦山县1号下午5点发生规模 6.1 级的强震，三分钟后同在雅安的宝兴县也发生规模 4.5 级地震，临近的成都、宜宾和重庆都有震感。综合中共官方新闻的报道，截止到目前，遇难的四人都位于宝兴县，是被飞石砸中，伤者有14人在宝兴县，11人在芦山县。报道说，这次地震造成当地部分乡镇受灾，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砸中车辆，一些地方的通讯受阻，正在抢修中。据专家综合分析研究，这次地震属于2013年芦山420规模 7.0 的地震的余震，两次地震相距9公里，发震断裂为双石大川断裂带。
纽约市长亚当斯6月1号发布他的 City of Yes 愿景，将通过修法放宽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来帮助小型企业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亚当斯在更好的纽约协会早餐会发表演讲时说，在疫情后的复苏时期，全世界都在冲刺经济，纽约不能落后。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解决分区和管制方面长期存在的一些功能失调和矛盾。亚当斯为此宣布了包括经济机会分区、住房机会分区和零碳分区等三项放宽管制修法提案。经济机会分区的修法包括为社区企业提供灵活性，无需因分区限制而搬迁，也不用自备额外的停车空间。另外，住房机会分区的修法将通过增加所有类型住房的容积率，鼓励增建可负担住房，放宽办公空间转换为住宅的限制，并减少对住宅大楼停车位数量的要求。
据美国警方说，周三，一名手持步枪和手枪的男子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一座医疗大楼内杀害了四人，随后开枪自杀。这场枪击案还造成多人受伤。塔尔萨是一共拥有大约41万人口的城市，位于首都俄克拉荷马市东北方约100英里处。塔尔萨市警察局副局长达格里什告诉记者，警方在周三下午接获有关枪击事件的通报电话，三分钟后就赶到圣弗朗西斯医院院区，并循着枪声来到纳塔利大楼的二楼。达格里什说，警察在五分钟后便与受害者和嫌犯取得了联系。目前警方还没有确认死者身份，并在努力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他们估计嫌疑人的年龄在35到40岁之间，目前还不了解行凶的动机。据白宫说，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了有关枪击事件的简报，并向俄克拉荷马州和塔尔萨地方官员提供了支持。
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美国展开具有攻击性的情报收集努力，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然而，声明强调，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华裔美国人。国家情报总监在报告中列出了四项建议，进一步确保美国情报部门在反间谍行动中，确保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隐私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得到充分保护，强调禁止基于人种或族裔的情报收集和相关安全行动，并针对各族裔在应聘时经历的安全背景调查的时间和结果作出统计，并公开统计结果。报告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错误地声称华裔人士应该效忠中共，但是人种或族群并非中共政府招募情报人员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潜在的招募对象是否接触到情报，和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被中国情报部门募用。而中共情报部门瞄准的潜在招募对象是美国商人、退休的政府官员、学生、学术人士、科学家和游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指出，中共是美国长期挑战，需要联合盟友共同应对。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本周公布的一项威胁分析研究显示，一个新发现的微软 Office 漏洞 Folina 被有中共背景的黑客利用在 Windows 系统上远程执行恶意代码。这个黑客组织名叫 TA413， 正在利用这个漏洞攻击国际藏族社区。 Folina 是 Windows 支持诊断工具中的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黑客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安装程序、访问、修改或删除数据，甚至在被攻击的系统中创建新的用户账户。到目前为止，微软还没有发布官方补丁，但提供了针对漏洞的缓解措施，包括手动禁用 MSDT 工具的 URL 加载功能。这个漏洞的潜在攻击面很大。目前的分析表明， Folina 影响到 Office 2013、2016、2019、2021、Office Pro Plus 和 Office 365。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正在敦促系统管理员实施微软的缓解利用指南。
谷歌6月1号宣布，未来几周将把所有的 Google Meet 功能加进 Google Duo 程序中，并在今年把 Google Duo 更名为 Google Meet， 让 Google Meet 成为谷歌旗下单一的视频通话品牌。 Google Duo 除了基本的视频通话之外，具备涂鸦、面具和特效的视频效果，而 Google Meet 则强调虚拟背景、即时字幕、自动光线调整和降噪功能，也嵌入了审核机制，以确保视频会议的安全性。不过，现在谷歌决定把这两个程序合而为一，未来几周将陆续把 Google Meet 功能整合到 Google Duo 中，年底前则会把 Google Duo 直接更名为 Google Meet， 而且依旧可以免费使用。
沃尔沃汽车周三宣布和知名游戏大厂 Epic Games 合作，把逼真的可视化引入它的下一代电动汽车。沃尔沃汽车产品长格林说，为了提供驾驶最佳并且最安全的使用者体验，我们需要在汽车内部设计更多功能，而且具有及时反应能力的沉浸式视觉呈现。通过虚拟引擎的运作，不只能实现这一点，并让车上的驾乘时光变得更加愉快。沃尔沃 Epic 合作关系的核心是人机界面。沃尔沃说，Epic 将帮助建立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汽车制造商的工程师可以设计出改善人机界面的软件，同时也保持沃尔沃的安全水平。沃尔沃计划在2030年成为豪华电动车品牌，第一款运用虚拟引擎打造的界面将运用在沃尔沃下一代全新电动旗舰车型上，也是新一代全电动车款的首部曲。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一号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四个月之际，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7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包括更为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但是白宫官员说，乌克兰承诺不会向俄罗斯领土发射这些火箭弹。请听报道。
拜登一号宣布要提供乌克兰额外的7亿美元军援，其中便包含4套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与我们的乌克兰伙伴站在一起，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装备来保卫国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一份声明中提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将加强乌克兰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确保乌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并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筹码。由于之前美方欲提供多管火箭系统的争论点在于美方是否会提供长程弹药，若提供给乌克兰较长射程的火箭弹，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不过这次美方提供的弹药射程较短。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已向美国保证，乌克兰不会使用美元军武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次军援除了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之外，美国也将提供乌克兰各式弹药、雷达、标枪飞弹及其他反装甲武器。美国国防政策次长凯尔一号在国防部记者会中表示，美方所提供的武器将赋予乌克兰击退俄军的关键战力。克里姆林宫指控华府火上加油，并且警告此举徒增华府与莫斯科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拜登5月31号投书《纽约时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透过外交手段结束，但美国必须提供大量武器和弹药，让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最大的筹码。他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使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打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发表了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讲话，他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中国是美国面临的长期挑战，而美国将联合盟友塑造国际环境，迫使中共重新考虑自己咄咄逼人的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对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表示，中国必须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吸取正确教训，并了解国际社会在防御、经济和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反应所带来的影响。布林肯指出，中共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是美国面临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布林肯强调，在应对从新冠危机到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时，美国又必须要与中国合作。美中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未来我们必须要相互打交道。他说，我们不能依靠北京来改变他的行为，我们能做的，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在亚洲塑造一个战略环境。在应对中国的某些行为时，我们与盟友的集体力量将比单独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访问时启动了一项塑造中国周边经济环境的核心倡议，印太经济框架 IPEF。 首批成员国包括美国和12个亚太国家，将试图协商新的行业标准。布林肯提到，他上周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演讲，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重塑国际法的国家，并且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上这样做。在布林肯5月26号发表对华政策讲话后，中共做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在演讲一天后，中国全网封杀了布林肯讲话的内容，除了屏蔽中国大使馆刊登的演讲全文，微博上也限制布林肯演说的相关讨论。布林肯上周发表的讲话提到，中共的野心将使大家远离过去75年来维持世界进步的普世价值。布林肯提出抗共的三大战略，首先是增加对内投资，强化竞争力、科技创新与民主，其次是与盟友合作伙伴更密切合作对抗中共，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第三则是与中共竞争，捍卫美国利益，并在关键领域超越中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